周末想做些什么？9月26到10月15，台北爵士音乐节。邀你一起发现台北爵士之美。详情请上台北爵士音乐节官方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提供。
当我进入业界，我郑重的承诺，秉持良知与尊严，为音乐人服务，以乐手与乐器的连结为我首要顾念。
好感性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克勒，在我隔壁的不是剪片仔兄，是千富工坊的千富老师。我们进今天的节目。我在前几年有去一趟美国
呀， yeah.
然后我去逛了一些工厂，然后包括 Martin， 然后 Gibson， PRS，
呀、yeah. ，
对，然后结果我在 PRS 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哎。他们不像什么 Taylor 啊，他们那种地方就天气很好啊，就那工厂大门打开都无所谓啊。他们就是整个屋顶上全部是那种控制温湿度的系统啊，这样。那老师在台南，你觉得台南的天气适合自行吗？
是非常适合。
哦，真的假的？
我其实十几年前就来过台北，要闯天下，要玩整卡郎。
老师是哪里人？
高雄人，
那
不过在那个台南生活久了，然后喜欢台南的人文步调这些的，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哎呀，就觉得比较习惯。30出头的时候跑来台北，然后想说闯一番天地，这样光荣、光荣回乡这样子。结果后来发现台北的天气真的不适合我，每天就在那边啾啾啾，养来养去都抓抓抓，哎呀，冻北掉。
该不会老师住在万隆公馆那边吗？
不不，没有，反正就是不习惯。然后再来就是呢，在这边消费指数也太高，以那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消费指数太高了，然后最后还是打道回府。等到哦，那一年还没正式制勤，哈、哦，三十岁那时候还没正式制勤，我这正式制勤是31岁的时候。
是，
然后我后来才想到说，哎、欸，这好像一个相信命运的安排，好像哎、欸，身体不习惯台北的生活，然后回去之后，哎、欸，开始制勤，然后发现台南。比台北好制勤，因为不用太多温湿度，不用太强硬的去控管
啊。对
呀，然后我觉得是因祸得福啊。
所以老师在之前是本身是玩音乐的，
是我是玩重金属乐团
哦。
哎，对，所以
能透露一下团名吗？
河狗玩那个小团呐、啊，小团而已啦。河狗玩，
可是那时候玩团其实风气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欸，哇、哦，要差很多。
那时候真的就是那种独立乐团，就是真的很独立，
对对 对, 對，
在台北地下社会啊，那
要要要，我懂，是差不多是那个逻辑。
嗯，
然后我们就取一个有带一点朋克的名字，
哦、
然后啊玩朋克摇滚、重摇滚这样子
啊。
基本上重金属的歌很少啦，都是 cover 歌啦，但是。啊，那自创曲好像才一两首这样子，因为大家素养都 不太足够，哎，对，所以这个团其实也是没红起来啊。
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是抱着音乐梦想，
是音乐梦，然后就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步调，
嗯，
哎，就是人的生活总是有一个漂亮的平衡点，就是哎，当你有个工作啊，然后那有一个兴趣当寄托这样子，
嗯，
哎，我认为人生就是要这样子，要取得漂亮的平衡点。
是，老师那个时候是就本身是吉他手，
是吉他偶尔兼主唱。
对啊，你那时候是被谁启发的？就是说，哎，要玩乐团啊这些。
哦 ，Steve I。
哦 ，Steve I 哦。
对，就 Steve I 呀，他是我以吉他手来讲，他是我心中的神这样子，那、包括他的很多生活形态之类的。然后
生活形态
呀， yeah, 因为我记得有人说过啦，我想应该是真的，就是他好像也得过忧郁症啊，我没有，sorry， 我或许有，但是我没有去检查。然后他好像有一阵子好像比较消沉一点，然后好像听说就是他得忧郁症的时候，然后是在，然后他那一阵子就养蜜蜂，
养蜜蜂哦，
他现在好像还是有在养，就是养蜂，然后。收那个蜜，
对，
对，他觉得啊，反正他有钱嘛，对不对？弄个蜂场也没什么啊，对啊。有时候我会模拟说，如果我会想象啊，如果是我是他的学徒，或者是我是他的学生，或者是我是他的邻居的话，我要怎么 学习他的那个生活形态跟步调，就是当你消沉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巴拉巴拉之类的。
嗯，
然后有一阵子我就我忘记我做了什么事。其实我做过事情太多了，我有时候会忘记。哦，有啦，有时候在家里就随便练一下 home gym 就健身这样子。
嗯，
然后找些事情来做，然后有一阵子去跑步、玩水或者是怎样的。我看到 Steve 的那个表演形态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人怎么？跳脱，我十六七岁知道 Steve Vai 的，
嗯，
那时候才刚那个 White Snake 的，好像 Sleep of the Time 那个专辑刚出来，
嗯，
好像半年多。
White Snake，
yes，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怎么有那么花俏的人啊，
嗯，
然后但是你又不觉得他很讨厌，因为早期我们那个年代你太作怪，
嗯，
穿花俏的衣服哈，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正常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他是正常，我觉得 Steve Vai 是正常的，
嗯，
只是他充分展现他的魅力这样子。
嗯，
哎，对，然后就
弹琴起来是一种骚的样子，
骚 啊，
对对对，
嗯，然后后来不是好像又过不久，还是同一年就有那个 Cross Road 的那个影片出来
哦，就他那部电影就是那种蓝的，他演恶魔的签约吉他手。
哦，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的。
哦，我想到我都会想到有时候我做梦的话还会梦到他的事情这样子，
嗯，
然后他给我一些启发什么的，然后当然慢慢弹吉他我就他歌我没有一首弹得起来的，
嗯，
真的讲起来就是这样。那最起码我在心态上要学习他的一些什么样的逻辑跟态度这样子，
嗯，
那慢慢的就是弹吉他不行，但是我又想要留在这个音乐圈的话，
嗯，
那我修吉他总可以吧？我就开始帮人家修吉他。我从19岁帮人家调整吉他，然后一直慢慢到修吉他，
嗯，
然后修一修，有时候修到不同的琴，我就慢慢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有些琴头有大角度，有些小角度，那像分的就没有角度，
嗯，
但事实上我后来又发现分的其实是有些是有角度的，
哦。
就很少人提到这个嘛，那没关系，先跳过这个，嗯。那我的意思是说，慢慢在修行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制作上细节的那个美感啦，我们台语讲说美感，造成很多很多音色跟手感的不一样。我就去研究这个东西，嗯，然后我从大概二十六七岁收集这些资料之后，慢慢的，哦，甚至零件哦，甚至金属零件哦，为什么有些螺丝会断
啊？
那日本的螺丝为什么不会断？那台湾的螺丝为什么会断？然后就开始去搜寻那个日本的螺丝
啊，
然后日本的螺丝那个有些音色就不一样，这样子。
真的假的？你是说锁护板之类的那种螺丝吗？
有，对对对啊，对啊，对啊，是啊，是真的啊。
哇塞！
去研究那个很细节的东西，
嗯，
收集很多完整资料之后，有一天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吉他？
嗯，
这样子，因为央吉他杂志不是都有 ESP 的那个广告吗？
对对对，
然后他都有秀出说你可以定做自己的吉他之类的，
嗯，
但是事实上这个门路还是很窄，而且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有 email 啊，没有，嗯，就不懂 email， 没有，你都连电脑都没有了，你哪有 email， 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如果那个你可能那时候 Davis 都还没出生吧，就我们说呢 ，ESP 台湾的推坑
啊，那个 Davis 可能对啊，然后。那这个状态之下，就是，那时候也是据说分的可以 custom shop， 可以定做，但是从来就问不到门路。你问海国的人，人家也说没有人定做过啊，你怎么会问这个？那如果我想要做一把有黑檀木又金色配件，嗯，又大窑做的琴，
嗯，
然后又要很花俏的涂装的话，那是没人可以做得到的。
嗯，
所以我其实是从那时候就萌生了一些概念，说。如果我要做一把真的属于我想要的琴的话，那我收集了这些资料之后，是不是有机会是可以变成我自己的琴这样子？
嗯，因为像美国人，我们就印象里面说他们比较有那种手作精神，就可能自己在自己 garage 里面就做一些东西。可是台湾相对来说就比较不是这个样子。
没有，因为台湾的逻辑就是。上一辈父母的逻辑就是你得爱读册，
嗯，
哎，对对，读册上瘾，
嗯，
啊，你要做医生、做生意、做什么，对不？
嗯，
做律师啊，对不？
对。
那啊，外国不是啊？外国从你初中的时候，嗯，就已经在教你木工跟电工的东西了，
嗯，
所以其实 地大人广的时候，你要叫水电工或汽车工都不容易，所以你要有时候掐够了，你就自己修理啊，
嗯，
哎、欸，就搞定了嘛，对不 对？但是台湾就不是啊，台湾我们家那个路口就四个水电工，招牌就挂那个家庭水电，就是你随时要叫都有，
哎、嗯欸，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也听到一个故事，说芬兰那边北欧国家、嗯，他们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叫你一个团队带去森林里面过三天两夜，
哦，
你就要自己训练自己，如果有一天你。哎，对，我觉得那个逻辑就不一样。
嗯，
就是教你，当然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个形式上的导护，他们远端监控、
啊。
真的有人受伤的话，小队长要赶快呼救这样。
不过他们那边真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故事讲说，哦，那个芬兰的那种森林管理员，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去救那些在、
哦、没有
在里面拍照的重金属乐团团员。
哦，
在森林里面迷路了。
哦，芬林啊，不，芬兰北欧，
北欧就北欧他们团有这。笑话啦，
有应该是有啦，
对，所以野外求生必要
呀。
那老师开始修琴是说，你是一开始跟人家说，哎、欸，你的琴坏，我来修一下，我帮你修看，这样你是怎么开始修琴的、
啊？应该是这样讲，我在乐器行打工
哦，
然后、
哎、可以打听一下，
我就不想讲那间干呢，在那间打工，然后。进那个那个年代，1999年左右开始进大量的进了那个什么
那个入门级，我们说入门琴的那种琴
入门琴啊，有时候他的入门琴是他们的中阶琴比我们早期在台湾做的那个初阶琴还要低，有时候是这样子
啊，因为台湾其实代工很长一段时间哦。
台湾对代工到差不多快要30年前才慢慢移去大陆，然后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嘛、嗯、所以其实我去 touch 了很多以前台湾还留着的那个的工厂、
哦、
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那些工厂的本厂还在那边、嗯、然后偶尔会有几个人在那边运作，因为卖掉也没什么意思嘛、嗯、然后反正就留在那边，
工厂都在那边了、啊，东西也都在那边了，哎、留着。
然后他们主力是移去大陆了，然后我就前前后后我就拜访了4-5间、
哦，
然后有时候是从那个库存料，
嗯，
好、哦、库存料去买来拼装，所以其实应该我的过程应该是这样，我先学修琴，
嗯、
然后修琴修的有兴趣之后，后来知道一些门路说啊，有些厂。那个什么，有一些库存品，我就去开始组装琴，
嗯，
买他们半成品组装，然后后来才变成说啊，组装完之后还是不合我意嘛，嗯、但是组装的过程中还是有成长的，因为你会知道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组装的手感什么的之类的，嗯、然后后来就开始进化到说，有一天应该可以学做琴这样子。哦
我觉得这有点像熊，就是他可能一开始买实琴，然后后来买 Walmart 来开始拼，
嗯、
然后拼完后就哇 custom shop， 这种感觉
呀。Yeah. 对啊，就是总会有成长，有进步嘛。
嗯，
然后又有些工厂又正好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跑去大陆。
嗯，
哎，我有一阵子在大陆做那个吉他的品管，
哦、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又、嗯、在那边又认识了4-5间工厂。
嗯，
然后我就正好又是台湾厂的那个母厂啊，不台湾
就等于台湾公司，然后在那边的工厂。
对对对对，就然后又去 touch 了一下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认识了很多人，结交了很多朋友，还有那个老师傅等级的人，然后问他一些老经验这样子，怎么处理木头，怎么处理喷漆的事情。
嗯、
然后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哦、
你知道吗？一个制琴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活得下去。
就这个
我什么？对，其实很多制琴师，我自己认为啦、很多制琴师都比我厉害，都单一技能都比我厉害、嗯，但是他们活不下去。
对，这个就我想问的，因为老师31岁开始做琴这件事情，你那当初怎么会想跳进去这个？因为我台湾到底需要需求量到底有多大？对，怎么会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当年你要定制琴的话，只能传真。
嗯。
我31岁那一年已经很多人普及 email 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台湾的资讯还是不够普及。
嗯、
那我如果这个时间点进入的话，是应该是蛮漂亮的，只要我做得好。但是做得好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为你还要有那个 不错的社交手腕或者通路这些。
嗯，
然后很幸运的，我从19岁就开始修行嘛。
对，
那修行的结果就是，很多乐师都认识我。
对，哦，
通常来讲，那时候 BBS 习惯的时候，就是听说啦，因为我不会用 BBS。然后听说有些南部的人就是都会指定找我，然后中部就找丹师傅，然后台北就找那个林先生这样子，哎，对，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然后我觉得啊，逻辑上来讲，就是我的这些人脉都有留着，
嗯，
所以有些老乐师哦，这拿卡西那种老师傅，
嗯，
还记得我，然后几年前就跟我订一把，
哦，
哎，对，有这种人。然后我比我跟我同辈或者晚前后晚。前后辈一点点的，现在如果事业有成的话，也会持续的找我修行跟定做情这样子。那所以我说，某些层面人脉是蛮重要的。
嗯，
如果你要技术面的话，技术面好当然是好啦，但是有时候抓着人脉的话，人家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你，应该要。
养活自己的重点。
对啊，很多技师我觉得就是搞不定。这个人生的平衡点，像刚才我为什么一直提到平衡点？
嗯，
因为其实就像刚才我提到台北，去台来台北那几个月半年多，那其实我身体不好的话，什么事都做不好啊。
哦，
那这样子哪可能做得好工作？那我宁愿回台南，好像说台南资讯什么比较不发达，但是事实上是有可能把事情做好，然后再这样像这样每半年就跑一次台北这样子，
嗯，
跑个业务啊，拉几辆那。
因为我最早第一次看到千富老师的琴
是熊的吗？
不是耶，我第一次看到是更早，我那时候在怪痛练团。
哦，怪痛，他是 DIE 系列。
对 DIE， 那个时候因为我遇到阿涵，阿涵那时候在那边工作。
对
对，现在吉他王。
对，吉他王。
对啊，那时候看 DIE， 可是后来看老师就现在是 KKEZ 嘛。
啊 ，Case， 对。
所以念 Case。
哦 ，Case， 他对我认定他叫 Case， 就是就这个，现场就直接先送进来吉他，怕等一下忘记。秀一下这个见面礼，就是，对 对，我们南部人就是每到哪里都要见面礼一下。
谢谢谢谢。
呀，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呀呀呀！
所以老师你在开始 DIE 那是一个系列嘛？因为那个好像就是金属琴，好像跟现在的风格稍微不太一样，对不对？
我这一次带这把琴来，就是要跟那个大家公告一下，我不是只会做金属琴，好不好？那以前的人都每个人都说千富会做分的，千富会做 SG。我跟你讲，我超爱做 SG 的。
哦 ，SG 对
SG
哦，我看过老师做的，
我超爱啊。然后我也会做分的，因为 Leo 分的是我很欣赏。以制琴师来讲，他是我，就是像 Steve 那个等级，他是我最爱的制琴师。你要分的，其实我不会设定他是分的老板，我会设定他是制琴师。
嗯，
然后他，我现在还在想办法突破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嗯，
那我这把琴用了他 80% 的制琴逻辑，
嗯，
但是我讲的制琴逻辑是他在世的时候，是可能六几年到70年还没有大头分的出现的那时候的逻辑。好，听说他是1940几年就开始有做 Taylor 了嘛，然后正式宣告什么什么，然后以前的事情我们就不讲。我的意思是我在模拟他最精进研究怎么取得一个好声音跟一个稳定度跟好手感的那时期的作品。
CBS 之前
啊，对对，我就不想这样讲了，对不对？对啊，他很多概念，我认为啦，我自认为，我们就不讲我突破了多少啦，我认为还有两个东西我没办法突破
哦，
但是我不想讲。过两年我再来你们这边，好，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
彼此在有成长的时候，我们再来哈，再跟你分享说为什么，我认为我突破了，然后是他为什么，我再模拟一下他当年做了这些事情。
嗯，
哦，所以其实逻辑上来讲，就是有时候经典这个东西啦，经典这个东西就是六七十年后你还会再用，这才叫经典。
对，
像这把 One Piece Snake 啊，它枫木一体成型的柄啊，
一体成型的，
对，它没有接缝啊，它是从后面买那个的，那就很难做。
嗯，
但是分的通常来讲，如果做一体成型的柄的话，它的开口，它 Truss Roll 开口是在下面，我把它改成来上面。 面哦，对不对？你如果有印象的啊，一体饼的话，通常开口都在下面，而且都做21个。
现在很流行开在下面，就我看，其实
没有，我觉得是又回来了，因为很多人
是回来了。
我觉得很多人强调说下面声音比较好听哦，但是我觉得不是下面声音好听的问题，是因为当你拿到下面开在下面的时候。的那一种老琴，因为拿啊老琴就声音自然比较好听，所以你都一直认定说开在下面好听，但事实上它不是开在下面好听，它是因为放了很久了，已经，就算你上了漆，它还会慢慢干燥，之后那个木头还有你弹奏的人的那一种习性，它会造成那个木头跟那个乐手造成更合理的共鸣的时候，
就像老酒是用什么木桶，然后就新酒就是他们大家觉得好像用这个木桶就会比较好，没有，那可能是因为时间那个年代的木桶，
对，是应该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后来也有发现啊，我就是买新的枫木跟买跟放了比较久的枫木齁，我处理起来的方式跟那个音色都不一样。嗯，然后我也很庆幸一件事情，之前我都嫌我做得太慢。啊，我做吉他做得很慢，然后后来发现慢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我的木头量算多，库存算多，但是我做得慢啊，也因此有些木头都放很久。嗯，然后想不到越放越好听。像酒一样，什么越放越纯这样子。嗯，对啊，都那我的木头都通常都放好几年，有的十几啊，有的超过20年。有时候收人家那个工厂的嘛，那有些木头，有些檀木系列的，
早就已经放
二十几年。对，然后我的枫木通常都是接近10年的，所以这个哦。都共振起来，就敲起来都不一样。
就它时间上，它排水那些都已经就排的比较完整，然后毛细孔也缩了。
对，可以这样讲，就是那个自然干燥久的话，那声音自然就变得比较好。但是你如果我有时候在想，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在台北制琴，如果我同样的那个好的木头放来台北，哎，说不定要放更久，或者是说没有用，因为台北湿气比较重，要不然你就要有那个温控室，嗯，那就你要另一笔花费。
嗯，哎，老师，我刚刚听到蛮有兴趣，就是说。一把琴，老师大概整个制琴的整个时间大概要多久？
如果你算小时的话，
对，如果就算像以 strat 这种形状来讲的话，
是吹头休息的时间、带杆的时间不算哈、大概落在100多个小时。那就是啊，你如果真的一天24小时来算的话，那其实四天五天而已啊。那这当然不能这样讲、
啊，
这中间有很多干燥的地方，好、像喷漆要干燥嘛，
对，
喷漆好几道，中间都要干燥嘛、然后再来是浇水，
像 SG 那种到粘合情景那些东西都要再等。
对，那个通常是一天比较好，一天比较稳定啊。如果你赶工一点的话。最起码要12小时吧。我据我在大陆工厂的了解的话、是这样子。嗨，啊，如果有更贱的、你用快干、快干的话就马上好。
那品质会比较差吗？
声音，我觉得声音不行，而且快干你容错率很低，你万一你那个地方很紧，快干挤下去啊，来不及压紧，哇，你在旁的底下啊，已经硬度了，硬卡在那里了，就压不进去了、可能会变成这样。我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 Gibson 有一个影片，就是他们自己放出来的， 就是他们的情景，就是涂完胶以后这样插进去，还可以这样捅，这个算正常的吗？
如果他是用 High Groove 的话，牛皮胶的话，这很合理
哦，很合理。
以往我们都用钛泵，然后钛泵的话，但是更久以前啊，老一辈是用 High Groove， 那个逻辑又不一样，因为那个年代。50、60年前没有比较现代的木工胶，然后我在猜啦 ，Gibson 跟 Fender 他们也是学习传统那个什么 violin， 好、
小提琴啊那些的，
16世纪就已经在用那个 high groove 嘛、那你没有理由不跟着这样用嘛。
而且 Gibson 是那种整个琴全部要缠起来，等它整个就是它面板那些全部都琴光琴身的部分。Top 啊，然后 Binding 就全部要粘好，就绑住要绑好几天。
那个你讲的绑的那个，应该是主要是针对 Binding， 然后 Top 的话，他们是用 F 夹压，或者是用后期可能用气压机去压、可能是这样啊。Binding 是用这样缠，没错，
对，
用绳子嘛，早期用绳子，后来台湾有一阵子的制琴师木吉他的 Binding 流行用那个叫什么？ 脚踏车的奶铃内胎，内胎也是有弹性嘛，嗯，用奶铃可以绑。
哦，
那你把脚踏车垫要一下那个奶铃，
嗯，
他不会收你钱啦，啊，就很对啊，你绑成是一样逻辑啦。
这是真的有必要的吗？大陆工厂应该不是这种绑法去把它固定住，对不对？
大陆工厂是用胶带，
胶哦，
胶带啪啪啪啪啪，
哦，把它贴住就好。
对，因为胶带，不过胶带这样听起来胶带比较不环保啦，但是他们，嗯，对他们来讲比较方便
啊。
哎，对啊，胶带也不贵，然后那个收，因为你绑完之后，它上面还会有残胶嘛，那逻辑上是不是你还是要清一下残胶，再，嗯，重新下一次使用？
啊，对。
那这个时间上的话可能就不方便
啊，是。
然后再来你绑的，有时候你如果用橡皮绳还是什么有弹力绳，它是不是会弱化？
嗯，
那你又要再换一批，所以胶带的话就没什么。胶带现在胶带很普及啊，
嗯，
然后就是胶带就是要抓一个系数，那个时候还没上漆嘛，你胶带是直接贴到那个
木头上面，
有时候你拉起来会裂丝
啊，
会拉丝起来，嗯，会比较麻烦。然后再来，有些胶带又太软弱的话，哈，粘不住，
嗯。
然后所以他们会要求那个胶带是，你知道有一种胶带里面有棉绳，棉绳会有增加拉力。棉绳你要把棉绳拉断，就算那么细，你要拉断几乎不可能嘛。
嗯，
那胶带有那个粘性，然后棉绳又有那个拉力，对。
哦，
结果台湾找不到，没人愿意做。
真的假的？
然后，但是我又过几年，我到大陆去品管的时候，就大陆已经有人这样逻辑了，有人做，嗯，啊，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做，因为你光那一条棉线要生产就比较麻烦，然后那个量巴拉巴拉什么了，他就说，啊，你如果觉得这样不够力，你就多贴两条而已啊，没什么啊，嗯，对啊，好像是啊，
对
啊，所以反正就是看怎么事情看怎么样把事情做好，这样就好了，
嗯呀。
啊，所以我其实去过很多工厂，
是，
哎呀，对。
那老师有没有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吉他？就像他们工厂，你去看他生产，有没有比较印象的他们整个生产过程？
印象深刻没有？
没有，其实工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基本上像电吉他哦，像 Strat， 它大概整个制程都是这样，然后 Gibson Les Paul 型的可能就这样。然后木吉他可能它整个制程其实都是很接近的，是这个样子吗？
可以这样讲，嗯，你说细部不一样或者是立木不一样，我觉得那个都是个人特色，
对，啊，
我相信都不一样。
嗯，
这东西就好像你煮菜，我加了一点我不跟你讲的香料，
嗯，
但是你吃得出来，你就觉得哦，这秘技，
嗯，
你这香料非常厉害，但是说不定我只是拿那个全脸拿了小模仿拿一个，啊，让你吃一个你就感觉很厉害，那没什么，嗯，有时候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我真的觉得还好，但是最主要重点是我认为啦，是要面对到乐手，嗯，就是好看好弹好听这样子，
嗯，
我觉得乐手你要吸引乐手，好像我如果喷整个黑色的这把琴，就这在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能见度，因为黑色琴太普通了。然后你要有很多初级琴，嗯，为什么很多初级琴都是黑色、实心色的？为什么？嗯，因为他们把颜色搞砸了，干脆整个把它喷黑
啊。
对啊，几拼的你也看不出来啊。
对。
然后有没有竖节啊？有竖节，其实声音会比较糟一点点。
对。
你真的敲起来的话，又比较糟一点，那你也听不出来啊，因为它就是初级琴啊，你也没什么好嫌的。
嗯。
哎，对啊，好看、好弹、好听的话，好弹的话，你看到它，你喜欢它。你觉得哎，这看起来很不错的话呢，你才会想要拿起来试看看试弹嘛。嗯，啊，你试弹的过程中，好弹，你真的觉得好弹，你才有办法发挥你自己的技巧嘛。那就那接下来就最重要就是好听。
嗯，哦，
那好听的话牵扯到我们用的胶水的材料，还有涂装的材料，然后牵扯到很多琴柄的角度，嗯，像刚才我有讲的，分的其实不是只有指头，
嗯，
分的其实有些有做
仰角的这样
一点点小角度，
欸，
但是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我观察的啦，
嗯，
我相信你问分的原厂，他也不会回答你，
嗯，
然后这是我观察，就是我发现分的其实有做鞋头的，那我认定。那一定是利欧芬德早年就研发出来的，它不同鞋头的角度齁，会造成不同的弦的拉力，
嗯，
然后你再注意，我在后来我又思考了一些事情，你也可以印象中想看看，
嗯，
芬德有些这种
string tree，嗯，
对，它有些是两个的，有些是一个的，
对，像我自己是两个，
就是在 在抓那个弦的张力。
对，
对，我相信这是李友芬的有研究过，
嗯，
然后慢把这些写成什么叫 job guide 那个工作指令之后，留给他们的技师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全才型的人啊，
嗯，
就如果对啊，以制琴师来讲是他嘛，那弹吉他来讲就是 Steve Vai 嘛，
嗯，
那如果你有打篮球的话，你就认为 Jordan 是你的神，
啊，
这大概是这个逻辑。
每个老师他们自己作琴有他们自己的特色，那老师你觉得你是怎么去想的？
我知道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的琴怎么看起来就像别人的琴，
嗯，
这样讲也没错啦，但是因为我在台湾嘛，
嗯，
那你要在台湾立足的话，你就不可能像那个有些美国人，美国人一些老师傅，现在如果我据我所知啊，有两三个老师傅，就是他们现在可能是六七十岁，
嗯，
他们一辈子只做单的吉他
啊，
就已经接不完了，
嗯，
那他一辈子就是做一个月就是做三四把单、嗯、啊，你要叫他改成单小双，他又不会接线，嗯，他不会接小双的线，
就他就是专心做一种东西，啊，
对对对，他就已经接单接到很满了。那我在台湾不可能这样子啊，
嗯，
那台湾的。好，我就很胆敢的这样讲，台湾的乐手很难搞啊。
哦，
你要什么都要能搞得定，然后什么都要会啊。你如果不会的话，你找别人支援嘛，那也没关系嘛。
是台湾乐手压抑太久都不能定东西，所以来找老师下单的时候都开的规格都开得很可怕。
没有，简单来讲就是，而且电吉他本来就比电贝斯或木吉他的那个人的。那个个性会比较强一点，我既然要跟你定情，哦，我一定要非常哪里不一样，哎，哦，对，
一定要有哪里不一样，
对，哎，对啊，通常就不会说很传统，就是啊，很传统，你的微分的就好啊，
嗯，
对吧？那个逻辑是这样子啊，然后就变成我被逼着我什么都要会，然后我就经常去找台南的乐手借琴，然后来描图什么的，嗯，去了解试弹一下，感觉他的共振，然后跟他换零件，跟他换材料，就是免费帮他升级。我要测试一下我这个线材是不是比较好。
嗯，
我就前期我就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啊，也因此这个相关过程也有很多乐手哎，认识我，然后就说哎，真的改完琴真的比较厉害。
嗯，
好，慢慢顺便把这些人脉抓过来这样子。
嗯，
哎，所以其实我讲的平衡点有时候就是讲这样子，就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想做这个事情有没有下一步的意义。
嗯，
好啊，然后再来就是啊，回到我们刚才主题的话，有时候是讲说你们如果没办法在台湾做那么全面的话，哈，
嗯，
那你的能见度跟那个跟生意自然会比较低啊，嗯，就是手腕的问题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策略的问题嘛，那这个都牵扯到就是技巧以外的事情了，
嗯
呀，按，啊，你说没有特色，哎，干我没拿供嘞，对吧？
那老师，像这把琴，它跟一般的 Strat 有哪些比较？你觉得说是你特别有特别规划过，或者特别想法这琴上面
？OK， 有很多细节哦，就像我又一直提到李友芬的，一直消遣死去的人。我认为我把吉他精致度哈，
嗯，
抓得更紧密一点，嗯。例如说，像喷漆的时候，我可以抓到那个喷漆每一次喷的厚度，以及喷完之后哈整体的重量，我可以算得出来，精度达95%、96%。我是从裸木开始的时候，我就可以算到结果是大概落在几公克，我是算得出来的。然后我也有测试过多喷跟少喷的那个声音共振，
嗯，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边。然后我也有测试过像琴柄这边的紧配合，
嗯，
好，哦，那个声音的共振的差异。我因为我早期我一直做很多琴柄嘛，
嗯，
然后去测试说那个紧度跟松度造成的声音的差异，我做了很多测试，然后包含那个琴头斜角，然后包含那个收边，有时候收边的那个细腻度，
嗯，
手感或者是音色的部分。
对，这边算是现在大家比较在意手感的，都会注意到的地方。
Yeah. 嗯哼，然后这一把做稍微现代一点，就是我这边的弧度， 做到 9.52 而已，就是没有做到12.7，做到 9.52， 3/8英寸而已。
所以它比较细，
比较小圆，
比较小圆，
比较现代一点。然后包括这个斜角，我没有切的，我切到中线而已，我没有切到过一寸。通常分的都切过一寸啊，我切到中线而已，它感觉比较现代一点。那比较现代的话，年轻人可能会看会比较容易看上。但是当你喜欢坦的话，哈，接下来就是手感跟音色了。那所以我才会说我的三个要点，我出行的三个要点，第一个好看，第二个好弹，第三个好听，这样子。先够把酒，卡够酒。啊，来够营养，安内对吧？好，那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是我认为我先做出一个很大颗粒，很大颗粒的音色音场，然后你如果要压缩的话，你自己用 compressor 去压缩，对不对？目前没办法反向嘛，我如果做很压缩的很麻的音色，目前没有解压缩的效果器吧？
对，
所以我的逻辑应该是先让你大。那，你要缩到多小你自己决定。太扁的声音会被吃掉啊，有时候鼓下去贝斯下去你就被吃掉啦。那我当然是理所当然我要做大颗粒的痛啊，才不会互相干扰啊。
所以日本的痛大概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
日本大厂牌的琴的痛偏中小颗粒。
中小颗粒，
哎，对你讲得出的大厂牌小厂牌，我觉得干的我这样会不会得罪？没关系，你自己看，还是从头到尾都遮着脸，
然后防干嘛的？
这样子，
就日本人好像他们是因为他们音乐喜好的关系嘛，因为毕竟他们早期玩摇滚那也都是从欧美美国来的嘛，我们这样
是，但是有些啊，我讲一个那个逻辑好了，你知道分的琴柄，琴柄假设是这样子吧，分的琴柄它是选这样的纹路。Ibanez 是选这样的
哦，他们的木头的切法不一样，
就切 quarter saw 跟 flat saw 的那个逻辑不一样，对，
这样就会造成声音改变。
对，这 就差很多。你如果真的一片木头，你下次不管什么木头，你这样横切跟直接去凹凹看，那个声音的弹性就不一样。那我认为芬德的弹性比较好，但是我很欣赏 Ibanez 一件事情哦。Ibanez 的十把吉他，基本上，同一个系列的十把吉他，你会觉得说没什么差异
啊，很
这个你知道吧？
平管
Fender跟 Gibson 的话，十把吉他你会听出四个，大概有四个层级出来。你也刚刚啊，别弄啊，那这为什么 Ibanez 稳定度很高？然后为什么那个什么 Fender Ibanez Fender 跟 Gibson 的话，同一款型号那差价在，你看台南齁，台南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 Stevie 嘛，然后他也有一把 7V， 自己有一把 7V， 然后他的学生也几乎都弹 Stevie， 前前后后他卖了11-12把 7V，出去之后啊，有些回来整理，奇怪，你的琴那看我的琴差价在。真的是那样，每个人弹奏的手法跟那个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不同的人在弹奏的话，他会，我觉得琴会跟那个人越来越像，
养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对啊，有人就讲简单一点说琴魂不一样，琴的魂不一样。那我那个店长朋友就弹起来就可以很像 Stevie。啊，其他弹 Stevie 的东西都奇怪。减几米，减两米啊？呢，对不？
外国的讨论版常有一个争论是说，
手工琴好还是机械
对
比较好？
然后你到底要什么程度算手工？用 CNC 能不能算手工琴？老师自己觉得，
这个其实哈，很久以前在一个就我们那个脸书有一个社团的时候，就有人问过了。可是事实上，你没有纯手工的东西啊。你哪里来纯手工的东西？你真的弄？我想不到，你喷漆还是要 compressor 啊？compressor 不是加电吗？你这些配个什么都是机械做出来，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手工？没有真正的手工琴。那如果回归到木头的话，是啦，如果你真的木工那个刨刀、凿刀是可以做，然后最后用打磨啊，磨得好的话，那人家只会觉得你功夫好而已啊。但是那跟我刚才的另外一个逻辑，你怎么去设计这一把吉他？你有没有角度？然后你那个 high groove 的浓度跟温度，那有差哦。 那牵扯到很多细节的话，那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手工琴。然后我就在那底下留一个言，我就说，所以其实用心制琴比较好，可是没有人理我。重点在用心。我的意思说，怎么样是用心的？你做一把琴，就算你是厂制琴，假设我已经是一个千副厂了，然后一个月就随便讲能出个50到100支的话，那重点还是要用心在哪个程度。我最强项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认为我抓到很多精细度跟手感的话，那一个部分就是我的强项。因为其实有一个论点啦，你机器齁，你在爆的时候齁，爆通常这个东西齁会比较慢。我是说手工爆的话会比较慢。那相对来讲它产生的温度会比较低。但是我也有狂爆过。因为哇，要削这个琴柄哦，狂爆狂爆，它还是会加热，加热会造成微变形，
哇，
那我就需要让它冷化，那个琴柄我们爆了差不多5到10分钟哈，那个爆刀也会热嘛，
对，
奇怪，然后没来，然后想磨也不是，不想磨也不是，因为每次拆掉要磨就要半个小时才能磨到那个精准度，后来就休息一下，才休息10分钟左右之后，爆刀的力度又回来了。所以你连那个爆刀那个金属那个在
膨胀度啊，那些
对，到差不多我也觉得可能60几度而已，它就已经会变成不利了，那所以你逻辑上这个很多细节都可以被讨论放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用心还是最重要。你既然知道爆刀在加热的时候会不利，或者是说你知道木头在热的时候会微变形的话，那你就要更慢一点去处理它，或者是说在什么条件下的状况去处理它这样子。然后包括喷漆也是，很多人在台北喷漆喷到都是白雾啊，为什么？水汽重啊。
哦，水汽就混到漆里面进去了。
对啊，那你要怎么处理？做前置作业还是做后置作业？基本上没办法做后置。我从十几年前跟老工厂的师傅学喷漆的时候，他就是很简单用啊，伊讲你安尼用就会使吧，你做几支，我讲我两个月做一支，哈，我两个月会用做到20000支呢，啊你做一支，卖用嘛无要紧啦，我说没办法，不行啦，我是要爱，我要做高品质的呢，你高品质偌悬啦，偌悬啦，哎呀，我讲我要卖，我那时候十几年前跟他请教他，我想要卖到差不多3万以上，3万以上，看有人买啦，我工厂拢3000的熊销会弄3000的呀、因为他们出厂价就3000，这个困难蛮低啊，对的、这沙发五郎贝哦，五郎贝贝哦，我这就是，然后我很尊敬老师傅，我遇到老师傅会抓、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乐手跟他们工厂生产出来那个价值感觉是不太一样，那价值观，
对价值观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工厂那个老师傅也跟我讲说，麦勇那个 Nitro 啊，公还做白处理诶，
对对对，后来被替代掉也是因为就后来就发明更好用的漆了，就
对他们来讲工厂是这样比较好用，但是事实上我们乐手还有制琴师独立制琴师都还是保留在那个底线。我有试过 Poly 啊，五雷弹我都试过啊，水性漆我也试过，我就差 UV 漆没试过而已
啊。
然后 UV 漆我很多朋友有试过，就是也就快速，然后就先不讲音色的部分，他们说那个因为 UVC 你涂很薄，然后很快速干，那因为很薄嘛，所以其实我们就设想说它没有牵涉到太多的
音色
差异，对。
所以老师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做的琴你自己印象很深刻，觉得这个琴是一个对你来说很有特别意义的琴？
其实我每一把琴我都会想办法尽量给它取一个名字，所以我都用名字来记，我不会用编号。用编号的话，有时候你起低哦，这样讲到别人也不好。对啦，就是对啦，起低哦，起低才是编号嘛，这一号猪，二号猪嘛。今天要一号猪肥了，要杀掉一号这样。对，没有没有，我都有给他们取一个名字，然后所以
把心放在里面。
哎，对，把真的用心做琴嘛，然后把它当自己的什么东西朋友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也不是小孩啦，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从这里出去，然后有一个感情，然后我做的时候是有用心，一边做的时候一边会想着说，这个人弹的时候他会需要 是怎么弹，然后就去了解一下这个人是弹什么音乐类型，用什么号的弦，因为其实弦径也牵扯到很多后续的细节啊。
所以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进去。
对，我还会考虑左手的大小这一段，以及这一段的大小，我会模拟说啊，假设他手比较小的时候。我要在哪里做修正这样子。哎，对，我觉得这个是蛮细腻度的部分。然后但抓到8899的话应该就蛮不错的。不然有时候就是说请他提供说你现在是拿什么琴，你习惯吗？如果你习惯的话你跟我讲那个型号，我去搜寻他那个
规格。
但是有些搜寻不到啊，有些烂琴就搜寻不到啊。你习惯是因为你只有一把琴啊，你不得不习惯啊。那这样子，那有时候就是希望你来摸我的琴。
因为其实这几年就我发现说其实大家是越来越有个性，所以然后就很多人也开始慢慢就是说台湾我也看到很多就开始很多人开始投入想要做琴，就是想要自己做琴或帮别人做琴的产业。那老师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这些想要开始做琴的人？
新进的制琴师或者是即将要想要我自己多讲太多
好想下坑的朋友们
我觉得啦，做人比做琴重要，
做人比较重要。
对，做人先学会做人再来做琴。这会不会
这个有玄机啊？
对，有玄机啊。好，那明年再来参访，再来受访一次。
好，那老师，我们在网络上哪里看到老师的作品？
请搜寻千富工坊或者 KZ Guitar。
KZ，KKEZ，
KZ Guitar。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千富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